好，我们接着这本课程的名字叫趣味读经，我会分四个部分给大家讲完。第一个是讲圣经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部分呢会讲圣经的基本结构和框架，也就是认识圣经。那么第三部分呢告诉大家一些读明白圣经的基本技巧和方法，我们叫明白圣经。那么今天开始的后面这几讲呢是第四部分，就是我们用刚才前面学到的那些背景知识呢，来通过一些圣经书卷来学习如何明白圣经。我们今天呢选一卷书叫拿鸿书，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比较后期的一卷书。我们用这卷书呢来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如何用以前学到的东西来明白这些书卷。好，这卷书你读完以后呢很短，只有三章内容。一般来说我们要，如果你读圣经稍微注意的话，读完以后想一下，如果用几个字概括的话，这本书呢我怎么去概述这本书卷。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前面这个小题目。这个小题目实际上就是你读完这卷书以后对这卷书的一个总概述，一共六个字，泥泥为必清楚。那这个告诉我们说，这卷书讲的内容是关于泥泥为这座城市，给的信息是这座城市将要被毁掉，大概就基本明白这卷书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有时候大家读完一卷书呢稍微总结一下这卷书的基本几个字，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纲要领的一个记忆。好，这张图我们会经常出现在我们先知书的讲章里面，因为我们的圣经和犹太圣经在旧约分类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呢我们就一直给大家重复，主要是在圣卷和先知书这两类书卷上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我们的分类方法呢，我觉得不如犹太人分的要详细一点，那么犹太人的分类方法我觉得更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那么这卷书我们在读它之前呢，首先要知道一下作者是谁。一般我们读一卷书卷的时候要问一下这卷书的作者是谁。那么像这样的书卷呢很清楚，它的作者直接把名字写明白了，叫拿鸿书，那么作者就是拿鸿。这些书卷比较容易找到作者是谁，但是作者是谁知道名字呢，有时候这个信息量太小，你还要知道这个作者大概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什么时段，这样的话你能明白这一卷书卷当时的历史背景，否则的话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拿鸿这个人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但圣经中有两件事情呢很重要。拿鸿书里面记了一件事情，是挪亚门被亚述王攻取，这件事情呢在拿鸿书里面有记载。那么这个事件可以准确的推断到公元前663年，这个是有据可查的，也就是说拿鸿书一定是在这个时间以后写成的。那么拿鸿书的信息是说尼尼微城一定会被毁灭，那说明这个时候呢尼尼微城并没有被毁灭。那么尼尼微城什么时候被毁呢，这个可以准确的查到公元前612年，所以你大概可以把拿鸿书的写作时间框定在公元前663年到公元前612年这个时段，一共只有50来年的时间，并不长，对吧？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时段呢，你就可以明白这个时段过程当中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好，那边有椅子，这是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呢，拿鸿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般读一卷书要知道一下作者的名字都是有含义的。那么拿鸿的意思是安慰安心，如果大家想查到希伯来文字什么意思的话，网上倒是可以查得到，这些资料并不难找，非常容易找到它。它是安慰安心，但你看到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拿鸿书写的内容一点都不安慰，也让人不安心，是不是？因为他写的全部是战争，是惩罚，是审判，没有一个字说哎呦你们好好过日子吧，日子平静得很，没这样的话语。所以你就知道作者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心肠呢来写出这样一个故事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上帝的心意，他要让你知道现状，看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况的时候，然后说谁在说这个话，他说一个带来安慰的人，让你去思想上帝的安慰和上帝的怜悯。 这个先知呢，在历史当中，人们对他的了解呢比较少，除了拿鸿书之外呢，其他地方的资料非常少。但是我们几个地方是可以明白的，比如说在公元前663年到612年这个期间呢，同时有两位先知还和他在一起，一位是西番雅，还有一位呢就是耶利米。我们知道这时候的耶利米在哪呢？在犹大国。那么这时候的北国以色列国呢已经灭亡了，所以你大概就知道和他同时期的先知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知，我们今天人都知道他，耶利米。他的父亲是谁呢并不详细，圣经只说上他出生在一个地方叫伊勒格斯，这个地方其实给我们的信息量并不大，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没法考证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那么好多人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历史上做了各种各样的考证，说在中东，在幼发拉底河，有时候说在应许地，实际上最有可能的就是那鸿的家乡，那就是犹大地。因为这个信息是在犹大地方写的，是写给犹大的人看的，但是他写的故事呢却是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尼尼微。好，读到尼尼微这几个字，你脑子里想起什么？想起约拿书，想起大鱼肚子，是吧？约拿在鱼肚子里边，那你就会脑子里会有一个问题啊，约拿书距那鸿书大概有多少时间呢？这个问题太专业是吧？如果算一下的话，差不多150年，不到200年的样子，150到200年的样子左右。那么你再去想一想，当约拿书传信息给尼尼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了，对吧？约拿的信息是你们40天如果不悔改的话死定了，结果呢这些全城的人悔改，所以那个灾难并没有临到尼尼微城。而现在150年以后，那鸿的信息说你们这座城的终日到了，这时候你的脑子里要想一想，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把这个问题一直留到最后啊。你在读这卷书的时候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到最后再看。那么我们看看这一段历史，公元前663年到公元前612年这一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先看中东地区的这一段时间内的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的执政的王是马拿西、亚门和约西亚。那么这时候他同期的先知呢有耶利米、西番雅、那鸿。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时候呢？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挺远的啊，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期。好，这个历史大概告诉我们这几个王是什么样子，那我就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卷书。那么这个时候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亚述帝国有多强大还是多衰微？有没有概念呢？这时候的亚述帝国仍然非常强大，巴比伦帝国的正在兴起，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以色列国刚灭了。那么这时候在这之前的还有一位先知是谁呢？著名的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和谁在一起啊？和西西家在一起吧。我们读这些列王记看完，他和西西家在一起，所以西西家把整个犹大国呢带向一个繁荣，对吧？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当时的犹大国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西西家从以赛亚那儿得到了很多的信息，把这个国家当中的各种偶像全部除掉，然后恢复了敬拜制度，恢复了各种节期。当时有一次亚述帝国要入侵犹大，那个以赛亚告诉他说别怕，上帝会为你登着。结果呢一夜之间亚述兵全部被上帝所击杀，亚述撤兵。所以西西家非常高兴，这一高兴他犯了一个错误，来访的人一接待他说谁来了？巴比伦人来了。他说要想巴比伦这个小国纪念我，他是他们好啊。他带着巴比伦在宫殿里绕了一圈，结果以赛亚说了一句话，什么？坏了，你这叫把敌人引到狼群里面来，你将来今天展示给他的以后都要被掳去。这就是西西家那个时代的状况，也就是说西西家时代非常繁荣。那么紧挨着下来马拿西做王55年，他把他的父亲的所有的事情全部翻个底朝天， 他重新把偶像引进了圣殿，而且把他的这个小孩去激活，去各种的算卦占卜，各种仙术引进了耶路撒冷的圣城。大家知道以赛亚是怎么死的吗？圣经说以赛亚是被锯死的，谁锯死的呀？就是这位西西家王，这西不是马拿西王。你知道他怎么被锯的？那时候不像今天的锯这么快，一下就下去了。他弄了这么一棵粗的大树，然后把这大树中间劈开，掏空了，把以赛亚夹到中间，然后在中间给他锯断。这就是以赛亚的刑罚，执行这个死亡的就是马拿西王。说这个王非常残忍，你为啥他要这么做呢？因为其大先知讲话毫不客气，对吧？以赛亚讲话非常不客气，使得君王发怒，也就导致了整个犹大国由繁荣走向了衰败。那么后面中间一个王叫亚门，这个王子执政一年就被杀了。随后的约西亚是一位年轻时候执政的君王，他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识，他一看他的爷爷做得不错，他没学他的爸爸，他学他的爷爷，他说他的爷爷做得不错，我也向他学习。他去清理圣殿，做各种事情，做改革。但是他非常年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当埃及王要攻打上面的亚述王的时候，他站出来说不准从我的地方通过。那你知道亚述在北边，埃及在南边，不经过犹大地从哪上去啊？没法上去。所以他这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他战死在疆场，就是死在耶斯列平原。所以这个年轻的改革家就这么死了，没有能够挽救当时的犹大国。那么这是当时的犹大历史。我们再看看当时的亚述帝国。亚述这个帝国呢，实际上它有一段段历史。当他把以色列国灭了以后，他已经非常强大。那么他第一次是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由他的一位王叫希纳基利定都尼尼维这座城市。此前他的首都不在这儿。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定都尼尼维这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呢就成为后来亚述帝国的代表，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北京就代表中国，就这个意思，因为它是首都。但是这座城市呢被这个君王修得非常的坚固，坚固到一个程度是没有人认为可以攻取这座城市。这座城分内外两部分，城墙有五层，城墙的高度达到3米，我们今天的监狱的墙也不过3米，对吧？3米挺高的了。然后呢，城墙的宽度有16米，外面有3层的护城河和护城沟。这个地理位置呢，大概就在今天的底格里斯河岸，也就是伊拉克北边的叫有一个城市叫摩索尔，大概就在这个城市。我们今天去旅游的话，可以看到尼尼微城的残败景象，仍然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图就是当时尼尼微城的大概城区图，你会发现这个城很有意思，它建在底格里斯河岸，当时的皇宫就在这个地方，旁边有一座墓，就是约纳的墓。我们知道约纳给他们的信息是成功的，对吧？他们悔改了，所以上帝祝福了他们，他们在这儿修了一座约纳的墓在这儿。然后周围呢有护城河，这座城市在当时的鸠兹条件下是非常难攻的，因为有河保护着它。但是这座城市当时修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科技，高科技产品，就是水流的闸门。我们谁去过奥斯瓦？奥斯瓦那有一条河，那个上一层一层修那个堤，可以把船一层一层的抬起来，一层一层的降下去。谁去看过那个吗？其实那是当时的一种科技。就通过把水一段一段的截住呢，让这个船直接上去或者下来，实现船上下台阶，那是一个高科技。当时的尼尼微城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科技。这个高科技，这条河叫河沙河，这条河上面它装了好多的闸门，这个闸门呢可以让这个河水呢北上或者南下，最后呢进入底格里斯河。这就是尼尼微之城最后被攻破的时候的突破点，就在这儿。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个闸门让敌人控制的话，将会水淹尼尼微。大家知道这个致命的弱点吗？ 所以看到这张地图，你就知道后面这个后面的拉红写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描述这座城市，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败。如果单靠的强攻的话，是攻不下来的。那么这座城市我们知道最后毁于公元前612年，这座城市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这个皇宫的边上有一座庙，叫伊斯塔神庙，这里面有大量的庙祭，有大量的这个偶像崇拜，所以这是一座偶像崇拜的城市。而这个庙祭里面的有一个标志的像，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狮子头。如果你今天去看的话，那个地方有好多狮子做的石头，狮子做的这种头像，就是这个伊斯塔古庙的象征物。我们一会儿会在他的书卷里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好，那么这卷书你知道这些背景以后，你大概就明白他要讲什么，大概就容易理解了。我们同时也要看一下这卷书写作的风格。这卷书不是一般的叙述文写出来的，它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好多先知用诗歌的形式来写作呢？因为你给别人讲话的时候有人听吗？没人听。如果你在那唱歌有人听吗？哎，有人听。如果你在那说相声有人听吗？哎，有人听，对吧？所以这卷书它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而且可以当作一种文学作品，作为话剧演出来。所以它里面的好多这个写作的是以诗歌话剧的形式做体现出来的，可以表演的。我估计当时的纳红就在街道上表演，那一表演的所有的人都来看热闹，一看热闹他的信息就传出去了，这就是先知的智慧，对吧？所以他是以诗歌话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作者的名字叫安慰，但是所有的信息是审判和这个征战以及血淋淋的战场情节，所以你看不到他的信息里面有任何安慰的信息。这卷书只有三章，所以一共就分三个部分。第一章告诉我们尼尼微要完了，是一个宣告的信息。我想我们一般的人要讲一个主题的话，这是一种倒叙，对吧？先告诉你说你完了，然后你的耳朵就瞪起来，啊，我为什么完了？问题就来了，对吧？下面他就讲第二个问题，他说谁来执行这个决定呢？是由巴比伦帝国会执行尼尼微的灭亡。然后说为什么呢？第三章讲尼尼微灭亡的原因。所以作者实际上采取了一个倒叙的方法，先说你完了，别人说为啥我完了，他说你看看敌人已经兴起了，然后再说看看你们的过犯。所以作者这个用意非常清楚，它是一种倒叙模式。好，现在我们得把尼尼微这个纳红书这卷书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三章内容非常简单，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这么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洛哥斯人纳红所得的末世。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是纳红从神那儿得来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你会发现纳红开始讲的时候，他讲不讲别的，他开始讲神的本性。他的第一部分里讲神的本性，他说上帝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要施暴，大有愤怒，他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恨。这个我们今天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难以安慰的信息啊？没有，说上帝绝对是一位发怒的上帝，报仇的上帝。第二个内容，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他说耶和华一般情况下没事，一旦有事了不得，而且能力很大。他说能力有多大呢？他说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这句话就是他的公义。他可以趁旋风暴风而来，就他来的时候可不是像我们一样骑着马步行来的，他空中飞来的。这个在当时的人看完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他说油菜在他的脚下像尘土一样，他斥责海就干了，斥责河就干了。他讲这些话当时犹大人能不能听懂啊？能听懂。 他一说海干了，犹太人立刻就想起他们过过红海，就知道他们的上帝有多厉害。他一说河干了，当时的犹太人就知道我们过过约旦河，当时约旦河干了。所以当时的人一听这个就明白了。然后他说班山和加尼的树林要衰残，黎巴嫩的花草要衰残了。这个地方是个形容，形容就是要当时的最富有的三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三个地方的特殊性吗？巴山、加密这些地方盛产什么东西啊？盛产牛羊。巴山的牛羊多肥啊，圣经里面经常说的，巴山的牛啊很肥沃的，是最上等的牛羊。然后他说黎巴嫩的花草要枯干了，黎巴嫩盛产什么呀？香柏木。这圣殿不都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建的吗？所罗门和大卫从这儿用了好多的木头下来。他说如果盛产木头的地方花草全死了，可能吗？不可能，上帝做得到。盛产牛羊的地方没肉吃了，可能吗？不可能，只有上帝能做得到。他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上帝的能力有多大。他说大山要因他而震动，小山要因他而消化，大地要凸起，世界住在其中也当如此。谁能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呢？谁能在上帝的愤怒面前当得起呢？这就是作者通过叙述上帝的特征来发问，说这样的上帝你在他的面前算什么。他讲上帝的第三个特性，上帝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说上帝话本为善，这个话的后面什么意思啊？一个妈妈教育孩子说，妈妈本不想打你，下面是什么？下面我要揍你了，就这个意思，对吧？耶和华本为善，这句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下面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不是善恶善事，而是恶事要来了。这就是作者开始讲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是大能的上帝，不轻易发怒的上帝，是善良的上帝。但是今天这上帝的四个特性都要反过来用在尼尼微的身上，这就是作者当时的本开场白。这开场白讲完以后，底下人是不是耳朵大起来了？哎，所以说故事来了，有好听的了。那么下面呢，他就开始讲第二件事，上帝要审判，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他说尼尼微人啊，设何母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必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林的荆棘，像喝醉了酒的人，像枯干的碎节，全然被烧尽。这个地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尼尼微城将来要被水淹掉。讲清楚了吗？这时候的尼尼微实际上非常发达，没有人想到有人可以攻击尼尼微。但那红在犹大这个地方说，那座城市人人认为不可攻取的城市将要被水淹掉。我不知道那红是不是水利专家，他一看就明白说那个闸门弄错了我估计他不是个水利专家，但是上帝让他看见那是个致命的弱点。他说有一人从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必解除归于无有。现在他把上帝这四大特性反过来用在尼尼微身上，他说尼尼微完了，这给的信息，这就是他的第一章的最重要的信息，尼尼微将要被毁灭。然后他的信息不是光讲尼尼微，他是主要是给犹大人听的。所以他说犹大呀，我虽然使你受苦，且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的颈项上折断你的轭，扭开你的绳索。你如果是犹大人，听到这个信息什么感觉？你会做什么表情？这样你才读进圣经里去，没反应的话你没读进去，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大人受尽了亚述帝国的残忍和折磨，当他听到说 欺负我们的人现在完了，你们要干什么？要鼓掌了，对吧？大家所有人都兴奋啊，说好事。所以先知说，犹大呀，你们的苦难结束了，现在我要把你们所有的这个恶业和绳索都给你们解开。他说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的宁夏的人必不留后，你必从你的神庙中除掉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这个神庙就是在刚才地图里看到那个皇宫旁边的那个伊斯塔古庙。我必因你的笔录使你归于坟墓。说看哪，那报好消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我必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下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必灭绝净尽。这个信息是给犹大人鼓气的。他说你们欺压你们的尼尼微亚述帝国要结束了，所以你们要高兴。他重点提出来几个重要的，他欺压百姓，他有偶像崇拜，你们的所有的节期敬拜会恢复，亚述不再会辖制你们。这就是他第一章讲的信息。所以他如果在那儿表演的话，我估计那儿在那弄个绳子给他震断了，你看看你们解放了，或者脖子上架个恶扔到地上，说你看你们恶给卸了，这一看就明白了。这就是他第一部分非常简洁的一个宣告，尼尼微要灭亡了。那么第二章的时候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你要守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力勉励，大大的勉励。这地方他说什么呢？说你里面准备好了吧，你的仇敌要来了。这个地方说打碎列邦的要上来。其实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并不是非常强大，还是比较初期阶段，但是这个地方先知已经说那个将来会非常强大。我们知道历史上后来是马代和巴比伦帝国联合起来把亚述帝国给灭了，所以它是一个邦国。这个地方是不是打碎邦国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国家，是一个联合国。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繁荣，好像以前以色列的繁荣一样，因为他是地空虚的，使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的，并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红色的衣服，他预备征战的日子，在车上的钢铁闪烁如光如火，薄木把的刀枪隆起来了。他描述的是一个战争场面。这个地方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看过很多的历史片，哪些国家的部队军装是红色的？你看先知那时候就看清楚了，他说将来收拾你们的那个部队来的时候穿的军装是红色的。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能不能在历史上查一下呢？红色军装就是从巴比伦帝国开始，是权贵军队的象征。今天的英国皇家军仍然是一身红装，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国会山门口呢，是不是重要的礼服仍然是皇家贵族军队的军装，就是从那开始的。这时候的先知纳洪已经看到，他说看见了吗？将来来收拾你们的军队是穿着红色的军装来的，他们拿的盾牌是红色的，军服是红色的。所以你看历史片的时候你大概注意一下，为什么他要穿红色，是权贵的军装。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军装为什么后来改成绿色了呢？因为他们兵败南非。还知道这段历史吗？英国攻打南非的时候，非洲人一发现这些人家伙厉害，三天不到把我们打得稀里哗啦。后来他们发现一个致命的弱点，英军穿着红色的军装，这些非洲人全部往草丛里一趴，自己戴的那个草帽子，英国人找不到他，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所以把英军打得大败。后来英军从那以后军装改为绿装，绿色。说这个都有历史教训的，说皇家军在那儿做做样子可以，实战当中还是不太好的。所以说英军后来改成 说野战军全部改成绿色，或者是和这个地形地貌相同的颜色，像我们今天的陆军都是土黄色，对吧？因为你趴在土里面没人看见你，你在那穿个红色的，大家就拿躲去，对吧？伸枪手一枪就干掉了。所以这些信息和我们历史要结合起来去读，你很容易明白它。然后作者开始描述他看到的战场的惨象，他说车辆在街上急行，宽阔处奔来奔去，如同火把，因为那些车都着了，是吧？所以在车上跑来跑去像火把一样，说飞跑如闪电，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的步行半叠，速上城墙预备挡牌，河山开放，宫殿冲毁，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垂雄，哀嚎如歌。这地方看到什么问题出现了？他说河的那个闸让人给拉开了，那个闸是不该开的，那个闸一开的水就进入尼尼微城市了。所以实际上尼尼微被攻破就是因为那个水闸，那个水闸让当时的巴比伦军控制以后呢，把水大量的放入尼尼微城，所以城墙被水淹了以后呢就倒塌了，所以城墙就坍塌。这里面你会看到，当城墙坍塌的时候，当水淹尼尼微的时候，里面所有的这些权贵们全都跑了，这就是当时的惨象，描述的挺很像诗歌一样，对吧？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要逃跑，虽然有人高喊说赞助赞助，有没有赞助啊？这跑吧，哪有时间赞助，都跑了，且无人回顾，他们抢夺金银，因为蓄积的无穷，华丽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是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肚疼痛，脸都变色。人在害怕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作者观察的很详细，双膝相碰，什么意思啊？吓得他抖抖，就是双膝是不是要碰？所以作者描述这个场面非常生动，因为我们的今天你读这个文字，你就要看到作者的表演应该是非常生动。这就是他看到下面的部分，他说狮子的洞和上壮狮子的喂养之处在哪里呢？为什么要这么写呢？我刚才跟大家说过，狮子就是这座城市里面偶像崇拜的象征，也是他的强权的象征，是他残暴的象征，所以先知说这座城市被称为是狮子的洞，现在狮子在哪里？他说那公狮和母狮少壮狮子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呢？他说原来他们的皇帝奴这个普通的百姓全部像这个公狮母狮像小狮一样走在街上是耀武扬威的，他现在在哪呢？公狮小狮撕碎许多的食物，母狮掐死的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这就指着他们当时有多残忍。万军之耶和华说王与你为敌，这是几个字五个字是最可怕的，你可以残忍，可以把城墙建得无比的坚固，只要上帝与你为敌，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整个纳红书里面这五个字是最悲哀的五个字，上帝与你为敌。所以你的城梁要被烧，你的刀剑要被吞下去，你的狮子要被杀掉，所有你曾经思念现在都要被思念，你的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就是作者描述当时的战场的战况，也和过去他的辉煌比较一下，你曾经如此邪恶，现在呢你遭到同样的下场。我必从你的庙中除掉偶像和铸造的偶像，这是第三部分内容，他在讲为什么尼尼微要被毁。第一个问题就是偶像，就是那个伊斯塔神庙。第二个他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炮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急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 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人甚多，死守城的成了大堆，死守无数人碰着而跌倒。你读完这些什么状况，有点像你看那些二战片子，解放柏林那个城市一样，遍地尸首，流血无数。这就是给当时尼尼微说尼尼微这座城市有多么的残忍，曾经有多么的残忍，都是因为那些美貌的妓女多行阴行，惯行邪术，借阴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讲了他们罪行中的三条：偶像崇拜、残暴、没有这个仁爱之心；第三个就是他的偶像和奸淫，因为那个古庙里边全是妙计，讲了他们奸淫的。所以尼尼微在这几件事情上犯了严重的过犯，神与他为敌，就是最终的结果。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捡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看见你的丑辱，我必将可憎的污秽之物抛在你的身上，辱没你，使众目所观。作者这个描述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人穿的衣服不是我们现在这样啊，现在这样聊不起来，那时候人穿的衣服像穷子一样，我头上一撩什么状况，对吧？这就是圣经说的，我要让你赤身露体变得丑陋。我想作者那个表演非常生动，会有好多人在那看，说这个人到底干嘛呢？他写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他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有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你曾经如此的残暴，现在谁来为你安慰悲伤呢？没有一个人会为尼尼微城安慰悲伤，他是孤独的、悲伤的、无助的，到了这个程度。原因就一个，因为你的恶，所以呢，神与你为敌。下面作者讲了几句话很有意思，说这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吗？挪亚门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做他的城墙。结果这座城市被毁了。我们就是说定时间的时候，就是这句话。”这座城市在纳胡写的时候已经被毁掉了，它的毁灭时间是公元前663年。谁毁掉的呀？就是亚述帝国毁掉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位于哪里？位于埃及，在尼罗河畔上面。它是用尼罗河作为这座城市的城墙护城河，比那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还要大，照样被毁掉。这座城市位于开罗以南差不多300公里左右。他说古时和埃及作为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在当时那个时代，古时和埃及，古时呢就是今天的苏丹王国，后来的苏丹王国，那时候是非常强大的。他说这些强大的势力来帮助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照样被毁掉。他说今天也不例外，尼尼微如此的强大照样被毁掉，但他必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四口当中被摔死，人为他们的尊贵人怜羞，他所有的大人都被烈子所着。他说这么强大的一座城市都被毁掉了，难道今天的尼尼微不可以吗？后来作者提了一个反思的问题，他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这个话其实是讲给当时的犹大听的。他说看见了没有，尼尼微如此发达的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上帝要在瞬间把它毁掉，原因是什么？尼尼微的当官的牧人在睡觉，尼尼微的权贵在休息，尼尼微的人民散在山上无人招聚。这个状况像不像我们今天的世界？ 如果我们今天的世界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好好让纳红给我们上上一课，谨记一下。他说，你的伤害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你向你拍掌。他说，现在这个状况呢，你的败坏已经到达一个程度，无法医治，极其重大。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稍微注意点，思想一下，上帝不是不允许人犯错误，上帝不允许人无限期的犯错误。所以他说，你以为啊，我给了你将近200年的历史，你在这200年当中干尽了人间所有的恶行，你的牧人在睡觉，贵胄们在安息，你的人民在散落，无人招聚他，现在呢无法医治。所以当你被毁的时候，别人在旁边为你鼓掌，不是向你悲哀，也不是向你发出怜悯，而是鼓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的？这就是作者当时发出的发问。他说，犹大人啊，当你看到尼尼微的时候，你们当中谁没有经历过尼尼微给你们带来的苦难呢？都经历过，所以你们现在才鼓掌。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可以犯错，但注意警惕，不要让我们的错误错到一个程度无法医治。那时候耶和华将是我们的敌人，不再是我们的天父，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纳鸿书给我们的要义非常简单，上帝是公义的，这个世界哪个地方的不公都在上帝的眼下，无处可以逃脱，罪恶不能在神的面前永远的长存下去，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是大能的，世界上不能在神的面前有任何东西可以站立得住，神要灭他很容易。作者的反思，不要与神为敌，他给我们的信息非常简单，不要与神为敌。这个信息是给当时的犹大国，我们知道犹大国后来没几年就灭掉了，是吧？就被这个巴比伦帝国给灭掉了，他们并没有听进去纳鸿的信息。那么最后我们要把纳鸿书和约拿书这两卷书放在一起来看，看一个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约拿把信息带给尼尼微的时候，尼尼微悔改了，上帝赦免了他们的过犯。然而200年以后，纳鸿给他们第二个信息说，你们已经无药可医，你必将灭亡。大家想到什么？我们信仰过程当中，当你悔改了信主了，是不是你就没事了？不是，你必须在主的里边一直持守到主再来，否则的话你会像尼尼微一样陷入重罪，以至于无法医治，照样会灭亡。所以这个信息就我们信仰里面需要清楚的看到，尼尼微城市就是这样一个活见证。所以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最后的两句话，我们今天的悔改认罪可以救我们今天所有罪犯的捆绑，没有问题。但真正让我们回天家的，带入永恒里面的，是持守上帝的信心，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给大家的信心。所以悔改信主很重要，但那个是开始，那个不能保证你最后在天国里像尼尼微一样，第一次可以免了，不一定你第二次可以免得了。如果你仍然在过犯当中，到一个无药可医的时候，仍然会灭亡。所以不要相信好多人骗你说，只要一相信信主你就永生了，你拿到了永生的门票，你得到永生的国度那儿去报道才行，你不去报道照样在国度之外。 所以大家不要去为这些圣经上这些事，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尼尼微是一个活见证，今天的悔改可以救我们摆脱今天罪恶的捆绑，真正能够带我们进入永生帐幕的是持守的信心，好吧？这卷书卷很短，记住两句话就好了，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帮助，好吧？下面留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的课程。